自己在面对福音的时候啊，思想上的一些障碍是什么，一般基本上遇到的障碍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借着文字的书刊来帮助他们面对这些障碍啊。然后我底下呢也后面也会有一段时间，盼望各位能够分享一些见证，你过去怎么样使用这些文字书刊对你自己的帮助，或者是对你朋友们摸到朋友们的一些帮助啊。啊，各位可以分享一些见证啊，或者是各位各位看海外教友在到底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怎么样影响你信主，像类似这些见证，等一下各位也可以机会可以彼此分享啊。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跟很多从国内来的知识分子一起讨论信仰的时候，我发现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基本上呢面对信仰有几个大的一个关啊，我们说过五关，过四关，过五关哈，通常有几个关要过，如果这几关能够过的话，他就可以成为基督徒。那因为我是在编海外校园的时候呢，我就从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角度，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要出版一份刊物，这份刊物要针对国内来的知识分子在信仰上的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很深入的了解到底一般人在信仰上的障碍到底是什么啊。那这是我从一开始在策划这个刊物的时候就不断的在祷告，不断的在寻求争取许多的意见。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收到的稿件跟见证当中，我就看到一般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信仰的寻索的路程，跨入信仰的门槛，进入这个福音的大门里面，通常要过这几个关啊。第一个呢是理性主义的关，理性主义就是相信个人的理性，相信用人的理性来判断、来研究、来分析，想要认识神。那么对信仰的问题也是用理性的方法来思想。就像今天早上谢有光博士所讲的，我们要把神拿来证明，我们要让神看得见，我们才愿意去相信他。这基本上都是一种理性主义，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辩证法，这些基本上都是一种理性主义。这理性主义呢，就是用人的理性作为判断事物的依归。所以呢我理性能够通得过的我才能够相信，我理性能够想通的我才能够愿意去接受啊，这是所谓理性主义。我相信各位在座每一位一定都经过这一关，只要是知识分子的话，一定都想要用理性的方法来认识神。所以呢当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针对他在理性上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从理性的这个陷阱里面走出来，能够跳出理性的陷阱，让他认识到在理性之上，在理性之外认识神，不是用单单用理性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可以研究自然科学，可以研究人文科学，研究人间的学问，研究物质界的事物，但是理性有它的限度。理性虽然有用而且有效，但是不是绝对无限，它是有限的啊。因此呢，你要认识神，你要超越理性。那么今天早上讲到，你怎么超越理性呢？超越理性要怎么样？信心，对不对？信心就是超越你的理性。信心不是不要理性，信心是超越理性。在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用理性去了解、去研究、去思索、去发问，但是你要认识到理性的有限以后，要超越理性啊。好，那么通常一般的人在理性的问题上，对于信仰或者是认识神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会用进化论啊，就是比如说进化论是一个科学啊，进化论是好像比较是可靠的真理。那么因此呢，我要怎么能够破除对进化论的迷信呢？很多人即使不认识到进化论的基本前提，你也认识到进化论的假设，你又不知道说进化论其实也是用信心去接受的，以为说只有神的创造要用信心去接受，进化论呢就是反正是科学证据。但是我相信各位如果对进化论有相当了解以后，就知道进化论建立在很多的假设上，你要先接受这些假设，你才可能接受进化论，你才能够去接受它的这些宏观的论证。好，所以呢，我们在理性上要破除这一关的话呢，像有很多书，那么就对我们会有帮助啊。比如说审判达尔文啊，像这样的一本书，它就是提出进化论的几个基本的证据。那这位作者叫 Philip Johnson， 他本身是一个律师啊，他是用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进化论的证据有很多不足之处。你要接受相信进化论，你需要有很大的信心，你才能够接受它。 其实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进化论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当初这个世界的那个是怎么样产生的，就说这个生命的起源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可能在偶然机遇的底下，然后就具有那样的环境，具有那样的条件，能够产生进化的开始，而且进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些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进化论只能解释说啊，这进化的过程啊，程序啊，啊，进化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它没有办法解决这最原始根本的问题，就说那个第一个因是从哪里来的，这进化的动力是怎么产生的，这些都是进化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好，像这种就需要信心。那像这本书其实它最大的一个贡献啊，它不是在批判什么进化论的证据啊、化石啊什么这些问题，它最基本的就是进化论的整个基本假设。要像你在法律上，你要假定一个人有罪或者无罪，你要有一些基本证据，对不对？那么像现在美国的法律，他们啊，在刑事问题，像 OJ 先生这个问题，那么他辩护律师的策略就是说，警方所收集到的证据不合理，程序不合啊，就不合规矩，然后呢，他的证据不足，他并没有办法来证明说 OJ 先生没有杀人，但是呢，他至少可以攻击你。假定他有罪的这个证据就是这样。好，那么进化论它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学说，因为它有很多的假设，有很多它所谓的证据，那么它就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它的证据不足，它不足以成为一个学说，它不足以成为一个可信的已经大家都公认的一个定律，就好像热力学定律、地心引力定律，这个大家都公认了，这个没有人能够攻击它。但是进化论实际上还有很多基本证据是它不能够成立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你即使是读生物各方面，我们对进化论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都不一定完全了解哈。好，那我意思就是说，像你如果要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哈。你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碰到他理性的问题是从进化论这个角度出来的时候，那么像这一样的文字书刊就很有贡献啊，很重要。有的是用小册子的形式，比如像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啊，那你现代的基督徒能够接受进化论吗？还有像科学创造论，如果不是进化来的，那么是创造，神创造的，那么到底神怎么创造呢？这个试着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说明创造论。好，这就是所谓啊，面对理性方面的问题，特别在进化论这个问题上，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有的人他理性上的问题是出于唯物论啊，从唯物论的背景。那在大陆啊，所受的都是唯物论的教育。唯物论的话，假定时间空间是自然产生的，是自然存在的，你有一个起源，你有一个所谓时间空间的起源的问题。或者是唯物论的话，认为物质是第一性啊，所有其他的是第二性。那么意思就是说，好像只有物质界的东西才是啊，我们可以相信的。好，类似像这一类的问题啊。其实像这本书，这位作者叫范学德，他是教马克思主义的，他在中央党校，就是在训练这些啊党政军的人啊，他们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到美国以后，他的信了主，他就讲说，过去他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过去他受着唯物论、进化论这些理性主义的影响，或者他的民主情结，使得他没有办法接受神。好像类似这样的文字书刊，可能就比你个人苦苦的去跟人家辩论。可能更有效啊！那么懂得运用合适的文字书刊，可以帮助很多在传福音上的一些困难。那么像这位作者，他就提到他过去怎么样从唯物论里面走出来，怎么样从这种民主主义的情节里面走出来啊！那么使用文字书刊有很大的帮助。好，有很多的人啊，他在啊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好像这种神迹他没有办法接受；讲到神的存在，他没有办法了解。到底圣经里面的一些预言是可信的吗？因为这些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神的存在啊、圣经的预言、圣经的可靠性、圣经的权威，都是基督教最根本的根基。如果这些根基没有了，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好，那我怎么样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我怎么能够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呢？好，那么像《铁证带判》这本书，它就里面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像耶稣基督到底是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人吗？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可靠的吗？啊，到底圣经是可信的吗？圣经的预言真的实现过吗？啊，那么像这样的这一本书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让你呢发现说这是 evidence， 啊，这是你实实在在是可信的，是可以相信的，让你在理性上能够先有这样的一个认同。当然我们都知道理性不能够带一个人到神的面前，但是理性可以有一个 初步的一个阶段，让你能够先因着信以至于信，能够有一个先开始的一个了解跟认识，让你对圣经的真理有一些最基本的了解以后，然后呢你就发现到，当我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想通的问题，因为神的真理是一个奥秘嘛，是既然是一个奥秘，如果神是理性可以想通的，他就不是神。就像今天早上所讲的，如果神是你看得见的，他一定就不是真神，一定是假神，对不对？所以真神绝对不是人的理性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人的理性要求要理解，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满足他在理性上基本的要求，然后让他在理性上有一些基本的关，一些石头，一些啊杂草可以除掉以后，这个心土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以后，还是凭着信心，靠着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感受到神的光照，你才能够认识神，对不对？那我们在理性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文字书刊的贡献非常大啊。各位看过海外校园杂志，那么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见证，这许多见证里面都讲到他们怎么样走出理性主义这一关啊。我记得有一位作者叫蔡中国，那美国人反过来叫他就叫中国蔡，对不对哈、啊？中国蔡，他是宗教的宗，国家的国哈、啊，所以美国人叫他中国蔡，中国蔡啊。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啊，他过去也是认为只有科学才是唯一的真理啊，因为他从小受这样的训练。等到他认识神以后，他在我们海外校园里面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天公造物》，天公啊，天公造物。那、啊、他这里面就讲到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科学，科学的限制是什么，信仰的角色是什么。那么到底信仰跟科学有没有冲突啊？那么他也是比较从理性的角度看到，他说他认识神了以后，怎么样超越理性上的难关，让他看到科学与信仰不必要有冲突，而且科学跟信仰是不同的领域，就好像你不能用文学来否定物理学，用物理学来否定文学一样，这是一个不同的领域。那么在理性上先有这样一种客观的开放的态度，认识到理性的限度，因为理性的问题不单单是科学性的问题啊，理性的问题还包括比如说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神是万能的，为什么神会容许魔鬼存在，像这些都是属于理性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要用理性去想通，想通这些问题。好，那么你会发现哈，理性上的思索到了一个限度以后，会发现哎呀，我实在有一些没有办法想通，因为那是奥秘，那是属灵的奥秘的问题不能想通，这时候让你看到人的理性何等的有限，科学的方法何等的有限，你必须凭信心去接受它。好，那么特别是神的爱，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对圣灵光照，这些都不是理性可以完全理解的，这些都是需要用信心去接受的。那这就是所谓啊，在理性啊，在理性这一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借着一些好的文字书刊来帮助。有一本书叫《认识真理》哈、啊，各位等一下可以在外面，就是这个吃饭的地方那个摊子上那边可以看得到。这一个《认识真理》这本书，事实上是从三本小册子里面啊集合起来的。一本叫做《到底有没有神》，第二本叫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第三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这本书其实是很久以前就出的，在解放以前就已经有这本书了啊。那是一个叫张玉兰博士他所写的书，但是几十年来这本书还是不断的帮助许多的人在理性上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啊？对，他是化工博士，很早很早的哈。他到底有没有神？是很多人在理性上想不通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想是最基本的问题。圣经可靠？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那么像他就是啊，像这样的一些文字书刊，很多很多的人哈、啊、看了以后都很得帮助。虽然他有一些资料当然有一点老哈、啊，就比如像关于进化论啊，或者有一些科学的证据啦、啊，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但是呢，整个基本上来说，这本书在帮助一个人度过理性的难关，认识到神，认识到啊灵魂，认识到啊生命的改变，还是非常有帮助。林语堂信仰之旅，他也是一样。他过去说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啊，他相信人用自己的理性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后来他晚年以后回到基督教信仰当中。当然，林语堂因为他不是很积极、很热心参与教会的人，所以呢，他在解释的时候，有一些用词跟方法，有时候我们感觉上好像跟一般啊保守的教会的用词不一样，但是呢，很多人理性上的问题还是在这里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自己也是推崇中国文化，相信啊人本主义的啊，后来他怎么样能够把他的世界观改变过来？事实上，当我们在面对人的理性问题的时候，哈、啊，在传福音的时候，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这个世界观的问题。整个信仰问题，我发现所有的信仰问题最根究底最后还是要来面对你到底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这个问题。若是你真的承认有一位神，你愿意对他有顺服之心，不是用你人的理性跟骄傲来对抗、来质问、来探索、来研究上帝的存在，你的整个世界观改变了。可能有一位神，如果他真的是神，我对他必须要有顺服，必须对他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一旦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改变，其实整个信仰基本的信仰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呢啊，面对这一关啊，第一关理性的这一关，有很多的很好的文字的书刊可以作为啊我们的参考跟帮助哈、啊。这是我第一个哈、啊、要和各位来思想的。第二个呢，我们一般人所遇到的关就是自我奋斗这一关啊。我想特别从国内出来，我们都提倡要自我奋斗啊，因为没有神仙大帝，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靠自己啊。那你来到海外要靠自己啊，你在国内的时候也要靠自己啊，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决心，靠自己的毅力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包括学业上的问题，包括生活上的问题，包括理性上的问题，包括道德上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想到说，我要靠自我奋斗，靠我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好，但是你真的靠自我奋斗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们自己真的是那样的可靠吗？我们真的是那样坚强吗？我们真的自己是那样的伟大吗？我们真的是那样可以靠自己来奋斗吗？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常常面对的问题哈。那么像很多见证里面，像使者学会有出过这个小册子叫《峰回路转》，我们海外教育有出过几个见证的小册子哈。那各位在很多见证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一向都相信自我奋斗，但是呢，后来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疾病的时候，遇到啊挫折的时候啊，或者是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体验到人的有限，体会到人何等的渺小，认识到人自我奋斗啊所带出来的结果反而是更多的灾难，是个更多的问题，因此他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像对自我相信自我奋斗的迷信自我奋斗的人，有时候这些文字的见证是最好的帮助，因为他会看到同样背景的人，他们怎么样经过这些啊艰难，怎么样经过这些问题，后来承认上帝的主权。我刚刚讲过，所有的信仰啊，特别是福音工作，最后一定要带他到上帝的面前，一定要让他来面对上帝。就是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一个相信自我奋斗的人，也是相信我不需要上帝，我自己就是上帝啊，我可以掌握自己的主权，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就发现啊，遇到婚姻的挫折，遇到道德上的诱惑，遇到罪恶的试探的时候，遇到身体上的疾病的时候，遇到心情最低落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来到，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呢？那时候你的自我奋斗已经完全无效了，你必须承认有一位神，你需要他，你需要他的拯救。好像这一类的见证啊，像这一类的啊的小册子非常的多啊，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帮助啊。我相信我们自己的见证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若把它写出来，就可以帮助很多的人自我奋斗的这个问题啊。各位可能看过苏小康，他写过一篇文章，在海外校园在第十期左右，他就写他遇到车祸以后啊，他发现上帝用重锤，跟着最重的锤子来敲打他，让他呢好像整个人要落到一个必须要面对，当一个人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你的知识、你的理性、你的那种哇忧国忧民之心，那时候呢好像对你来说都不起作用了。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要面对上帝，你要必须面对上帝。他说我才真正的谦虚下来，当我祷告的时候，那个彷徨无落的心才找到了归宿。当然至少他们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就讲到一个人靠自我奋斗的时候，在一个不可预测的灾祸面前，你就发现你的自我奋斗没有办法，你靠你自己，你必须承认有一个至高的主宰在掌握着你的命运，在掌管你的人生。好像文字书刊哈，在这一方面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第三方面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呢，就是我们来到了海外以后，我们很多时候呢面对信仰，面对基督教信仰，我们用实用的角度来看。实用的角度就是说，到底基督教信仰对中国有什么帮助啊？这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因为对中国的人心，对中国的精神危机有什么用处？好，这是一种思想。另外一种思想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帮助？ 信仰能够落实在我个人的生活里面吗？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哈。有一次我到英国那个牛津大学，那正好是中秋节嘛，他们中秋节有一个晚会，那他们就说哈要我去做一个演讲。他们在牛津大学的中国的学生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叫做辩论社，就是牛津大学的传统叫辩论社。辩论社不一定是辩论，就是学术研讨会。然后那次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叫我讲一个题目。我本来是说我要讲布道信息，他说不要布道，他说你讲一个题目叫基督教与中国现实，基督教与中国现实啊。那么他就说你要讲哈，到底基督教跟中国的现实有什么相关啊？就对中国现实有什么相关？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题目啊？你们的最后的思想是什么？他说基督教呢，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种唯心哈，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是一种理念，是一种道德的标准哈，是一种终极的关怀。那么有信仰的话，也许对你的精神境界有提升作用。但是中国目前面对的社会人心道德各方面的问题有相关吗？基督教能够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是我们个人基督教跟我个人的生活有什么相关呢？这是他们背后的一个思想跟问题。我相信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有这种观念嘛，特别是在唯物论的这种背景底下的话，上帝就是一种理念，上帝是一种真善美的象征，上帝是一种终极真理的一种代表。好像上帝他可以存在，但是他跟我无关啊，就是他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跟观念，但是不可能跟人建立很实际的关系。我想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问题哈，就是实用主义。我们从实用主义来看，到底基督教跟我有什么相关？我们如果不是相信一个教哈，是一个宗教啊，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基督的教，而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好，那么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是永生的神，他可以落他的信仰、他的生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到底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关？我们有许多人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到底耶稣基督能够在你的婚姻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这一次在这个营会里面这四堂主要都是耶稣基督跟你的家庭，耶稣基督跟你的教会，耶稣基督跟你的跟你的生活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哈。好，那么耶稣基督到底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像这一些像有很多很好的书就讲到，你如果认识耶稣的爱，怎么样夫妻之间彼此相爱。我知道很多中国学员的婚姻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哈。那耶稣基督到底对我们的婚姻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耶稣基督对我们子女的教养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怎么样把爱的原则应用在你的子女的教养里面呢？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样做一个父母亲呢？那么像这一些文字书刊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单单从这个实用的角度来说，事实上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落实在你的婚姻里面的，落实在你的职业里面，可以落实在你的工作当中，落实在你的专业里面，落实在你的社会生活，在你的朋友的关系当中。信仰都有答案，就是说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哈，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告诉我们怎么样夫妻彼此相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彼此饶恕，怎么样做一个和睦的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忠心的管家，让我们在神托付给我们的专业上，我们能够尽心竭力。事实上呢，圣经是可以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有很多书讲到这一些见证啊，有很美好的一些见证。那么像这些文字书刊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啊，这些很实际的问题。那如果一本好的文字书刊，它从圣经的角度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明啊，可以对我们的福音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神不是单单是用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去利用它，但是神可以落实啊，我们的信仰可以落实在生活里面啊，在很多文字书刊当中，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见证。好，最后一关呢，就是往事的伤痕。我发现啊，很多从国内出来的，无论是中年的，无论是老年的，无论是年轻的，都有很多过去的伤痕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伤痕可能是时代，可能是社会，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个人的遭遇里面所产生的这些伤痕。这个伤痕呢， 埋藏在心里面，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呢常常会引而危险的，或者有时候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表达出来啊。有的人他非常的对人非常的苛刻啊，批判性很强，什么事情都看不惯啊，因为他在过去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太多的批评，太多的指责，父母亲啊对他很少鼓励，或者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也受过很多的迫害，政治性的迫害，因此呢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扭曲，那这些都是往事的伤痕。那这些问题有时候如果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很难来相信说有一位天上的父，很难接受说有一位天父他爱我们，天父是公义的，天父是有怜悯心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我在我的生活经验里面我没有看到我的父亲是这样，我也没有看到上头的领导是这样哈。其实我们对这种权威或者对这种一些所谓父权的这样的一种象征呢，我们很难去接受跟理解啊。这许多伤痕在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相信神、相信人，没有办法学习彼此相爱啊。那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觉得最难解决。我觉得理性的问题都还好解决啊，进化论的问题、唯物论的问题，我都觉得很好解决。反而是这种心里面的伤痕、刻骨铭心的烙印在心里面的这些伤痕，很难解决啊。我遇到很多的人，常常是这样。有时候看他平常好好的，突然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好像按到一个枢纽就会爆炸出来，就会爆炸起来哈。我发现很多人有这样的性格，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有的人情绪起伏不定，很难控制；有的人呢，他的有时候来教会的时候，热心的不得了，一下子又非常的冷淡。就说在过去有很多的伤痕，或者是夫妻之间过去也有很多的伤痕，以至于呢就很难能够来体会神，或者很难彼此相信啊。所以说也是都是一些信仰上实际的问题。好，那么像面对这一类的问题哈，像有几本书非常好的，像《胜过黑暗》这本书哈，或者是《离开捆锁》啊，就是我们在心里面有很多捆锁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破除过去的这些恶习，或者是过去的伤痕，怎么样从那阴暗里面走出来，走在有阳光的这一边，怎么样能够把你心里面的伤痕能够解除，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像有很多很好的书籍，很多很好的见证，就在讲到这一类的问题哈。像我在海外校园的作者哈，我常常跟很多作者交谈，那就发现我们有很多作者呢，他们过去都有很多伤痕。那原来我以为中年的这一代伤痕比较多哈，其实年轻的也有伤痕，年轻人也有很多伤痕。很多年轻的这一代可能在文革的时候，父母亲上山下乡，或者是被打成右派。所以呢他就没有跟父母亲一起住啊，跟祖父母一起成长，或者是跟亲人一起成长，那因此呢没有父母亲的爱，没有父母亲的形象，这心里面也有很多的伤痕。那这些伤痕呢往往就会爆发出来，在某些情况里面就会爆发出来。他就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去认识天父，或者很多时候呢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因为缺少父爱跟母亲的爱，所以呢心里面有很多所谓苦毒 bitterness 在里面。那很多时候呢就很容易跟人冲突，或者有时候自卑，或者化变成自大很多这种很复杂的情绪跟心情我就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或者有的很多人在婚姻里面遇到困难，或者在交朋友的时候受骗，因此呢就对爱对感情就不能够再信任对夫妻之间怎么样相处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是完全用世俗的价值观来看夫妻的关系就如果太太不会赚钱就把她看得一文不值。我在国内的话妇女都顶半边天，来到美国的话不会讲英文不会开车的话就天都要塌下来了所以呢就很多的伤痕，很多的冲突，夫妻之间彼此的隔膜，彼此的伤害就造成很多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些呢事实上呢各位看这一期的就是各位在那边拿到了海外校园那一集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像这一期讲到夫妻之间的这些实际的见证，你就可以用来帮助很多的，因为你自己有时候很难去化解，但是我说你来看他们怎么样解决夫妻之间的冲突，怎么样能够化解彼此的伤痕，怎么样能够破镜重圆。我相信这些见证会有很大的帮助。像这一期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叫破镜重圆，那这个作者呢就是他的先生有外遇，在华国的时候他先生有了学位以后开始的时候有工作， 后来呢，失了业以后就找不到工作，就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起合作。结果呢，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常常接触，就日久生情，然后呢，产生了婚姻以外的一些关系。那这太太来了以后，发现这个情况，然后就吵架，就整天报复啊，就生活非常的痛苦。后来当她信了主以后，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的爱跟新的生命，学习饶恕，学习体谅。那她先生也看到她太太的改变，就自己认罪悔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的婚姻关系终于可以破镜重圆。那么像破镜重圆，几乎从人的角度来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靠着主凡事都能。像这样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见证，那么就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其他的人哈。所以呢，像这一关哈，像这个伤痕这一关，你会发现你可以借着这些文字的书刊，可以帮助许多的人哈。所以呢，我先从这个角度哈和各位来分享。面对中国知识分子，信主之前几个难关，信主以后，其实信主以后很多的人也是一样奋斗，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成圣，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讨神的喜悦，靠着自己的奋斗，或者用理性的方法来寻找神，来认识神。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啊，也是有很多的偏差啊。那这些文字书刊呢，就可以帮助你在生命里面，在灵性上一步一步的长进。若是各位自己能够好好的使用文字书刊，然后呢，你自己也把这些文字书刊去帮助其他的人，你会发现对你的灵命，对其他弟兄姊妹都有很大的帮助。好，我先分享到这边哈，先分享到这里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或者有些什么见证，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好不好？各位有些什么问题，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出来。我不知道各位来参加这一个 workshop， 你的期待是什么啊？若是我刚刚所讲的不是你所期待的，各位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些问题来，或者提出一些见证，我们可以大家彼此帮助，好不好？赵牧师，你也先简单分享一点你使用文字书刊的见证哈。其实赵大卫牧师呢，从开始全时间侍奉以后，他就做文字工作，也善用文字工作，一直到现在哈。就是请我们简单分享一点你的见证，好不好？
感知到，先感知到，就是刚才你问的问题，大家到这里来参加这一场，有什么期待？
对，
我倒希望有一个期待，能够将来从你们这里参加正常的同学能够参与的。我在这里是文艺中间的，他也有这样的，是什么呀？既然中国大陆出来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都是非常愤怒的要求，当然基督教本身就是分子，也就是今天说我就是分子，我就是大陆人。那既然这样，而且我已经知道，就是从几年来的这个引进出版的这么一本杂志，是许许多多的这个追求真理的青年都得到。生命上的保护，甚至也行得到了生命。那这个期望的是什么呢？那个我们应该有个期望，就是叫更多的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的经历还有人生不断经历历程，把你自己这个成长生命的这个经历历程能够写下来，也是真正的这个经历也许你自己的他刚才是说到了，也许这个障碍，这些障碍，其实他所说到的一点就是你的障碍，而你就说这个贫穷的生命就得到了解决，你把这个生命解开了，就觉得你就可以非常好的。你像这个大师一直不断的有许多的大师是跟你不断的过来提出贫穷的人生意义的，都能够从这个地方得到帮助我自己最早也是喜欢帮助大学里面的学生和信徒。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头发白了我已经从这个工作上几乎要退下来了。但是呢，我还觉得这个这一方面呢，帮助中国的青年人能够找到这个共同，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渐进。因为有的人不喜欢你强迫他讲话， 所以让他先有一些心意中心的变化，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对，我经常讲的，因为是啊，在这地方呢，很多福音书都是啊，像是美国书这样的，香港书这样的，台湾书。在我觉得很大一点就是那个大陆，可能就是所有大陆，也就是更多的大陆的福音书，就是去大陆人怎么选择，然后有像什么背景，然后我们在给大陆人看的哈，他们有更多共鸣的地方，而且啊，就共鸣上加的感觉，不是一种蓝调，也不是一种那个啊。很奇怪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信念，这不是一种教育，就是一种信念。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让更多人信服。所以说那个，就我们个人每个人都有那个大的方式的去做啊，就是来那个啊，为福音工作的那种工作家啊，不应该是有啊，感觉书啊，真的是有点。
对，每一个人，你都要信得住。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应该把你的见证写出来啊。刚张牧师已经讲过，我们的见证不同，各个不同的角度。因为有的人是经过理性这一关，有的人可能不经过理性，有的人可能他是感受到上帝的爱跟怜悯啊，这是一种角度。或者是有的人从很多伤口里面走出来，经历到神的恩典，是从不同的角度出来，已经会帮助不同跟你同样背景的人。所以，其实对不同背景的人，还是可以体验到你的感受哈。所以，第一步应该要先把见证写出来。然后渐渐的再开始啊，有一些更深的体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是要怎么写吗？投稿就是你写出来了以后，你就寄给我们就是了，就好像写一封信一样嘛。啊，或者你投稿，然后你如果自己会打 computer， 当然就自己打就更好了，不然你就写在一张普通的纸上都可以，没问题。我们的收到的稿件，各种东西都有，各种样的都有，你不用用简体字啊，然后就写出来，有的人就打出来，有的人email 给我们都可以。那可以，你就寄来就可以了。嗯。
那我在想那个，但是国内的福音工作，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我估计很多那种，
他们比较多是做中国教会的研究，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聚会的会堂，你一进门以后，右边那边有一个叫中国福音会，他们有一个刊物叫《中国与福音》，《中国与福音》它里面就主要就是报道中国教会的消息。我分析一下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况啊，这些。所以想你要对国内的教会比较多了解的话，可以看他们这一个刊物啊，他们比较多有消息。另外当然还有像有一个叫福音种子协会，他们也有一个刊物叫主爱中华，那主爱中华里面也常常有国内教会的报道。一个提醒，以后我们还要在每几次有一篇叫做广角镜，因为广角镜就报道。他们目前比较多报道西方教会的消息，就是国内很
好。有一个女性还是大陆
的。嗯嗯，对。
对。
嗯。
对。让大家知道，在国内的教会，国内环境上面的一些。
嗯，对。我相信各位在海外信主哈，神在你身上也一定有呼召，一定有使命。无论你留在海外，或者是你将来要回到国内去。但是我盼望各位也是关心国内的福音工作的需要。如果你回国去的话，当然你可以直接的在那边用你的生活来见证神。如果你在海外的话，各位在海外可以参与一些福音工作，为中国祷告。如果有机会回国的时候，把这些文字书刊带回去。刚刚张牧师讲过，其实他们里面都非常的可慕。你有机会带一些回去，不一定要带太多，但是你带一些回去就可以传到湖南，传到河南。甚至传到新疆啊，所以你尽你的机会把这些文字书刊带回去。同时呢，各位在海外也可以参与一些事工，预备你自己。我觉得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啊，在圣经上多下一些功夫，你在我写作上多做一些操练，不管有没有发表，反正你在写作上都有一些操练。那么将来有一天中国福音门是一定会完全开，目前只是开一点点啊，有很限制的。那么目前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完全开放的情况。那时候就需要很多的作者， 需要很多人有诵经的根基，有写作的操练，啊，能够把你的信仰见证表达的清楚，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啊，你学理工、学医科、学工程都没有问题，都关系好。我海外校的作者，我想80%都是学理工的，都不一定是学文学的啊。但是你就啊，把你的真诚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你就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希望各位都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嗯。